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是胡维华老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题目是暴风雨中的宁静，经文在耶伯记32-37章。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过去这几个礼拜的疫情发展让我们大家都有一点紧张，其实这大概2年多的时间大家都有点辛苦，不管在台湾的疫情紧张不紧张，至少全世界有很多生活上面的限制，有很多经济上面的困难等等。这让我们想到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相当长的时间。那我希望透过今天早上我们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未必会有非常精确清楚的答案，但是我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我要从一个奇克果的故事开始，他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大富翁，他的人生很成功，他生活一无所缺，在享受他所有的成功、财富、名声之后呢，他就想到他年幼的时候有一个梦想，他喜欢人可以骑在马上驾驭快马的那种满足，所以呢，他就请人四处去寻找，结果呢，终于费了一番功夫之后，他找到了2匹有纯正血统、非常有名的马，他把马呢买回来之后，当然他花很多的钱，花很多的时间去寻找最好的饲料，他买了最好的设备，他建了最棒的马房，然后他自己呢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去陪伴这个马，他带马去散步，他喂马吃，他跟马说话，他照顾马真的是无微不至。但是呢，几个月之后，仆人当中开始有很多的耳语，仆人说，哎呀，你看看花了那么多的钱，可是呢，那2匹马无精打采，那2匹马哪里像是那种身价的样子呢？这仆人的评价呢很快也就到了这个大富翁的耳中，其实呢不用人家讲，他自己看也知道这2匹马呢实在是没有那个样子，那怎么办呢？后来他费了一番功夫去请了国王的马车夫，这国王的马车夫来了之后也没多说什么，他就带着这个马呢一样吃喝训练照顾，可是很特别的是2个月之后，这2匹马看起来就是不一样，雄赳赳气昂昂，走路的样子都不一样。各位，奇克果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常常想人要怎么样子的成功，你需要有目标，你需要有热情，你需要有理想，然后呢付诸实践就可以成就了，这好像是世界教我们的，这也是我们个人人生的经验。但是奇克果说其实有很多时候单有热情、理想、目标，死命的去努力、勤奋，可能还不够。有很多事情呢，你的见识、你的智慧是绝对的关键。国王的马车夫对马的理解，和一个业余的爱好者、一个非常爱马的大富翁，就是不一样。只有专业的训练才知道怎么样把马的潜能给激发出来。各位，如果你想这个故事，我们带着这个故事来看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也就是可能各位很熟悉的约伯记。在约伯记里头，我觉得似乎我们可以读到刚刚的那2种人。约伯记这本书是一本谈论苦难的书，书中的男主角约伯 也是在非常成功之后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苦难，他失去了他的儿女，他失去他的财富，失去他的健康美名，他人生跌落在谷底。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他的朋友来和他有很多的讨论跟对话，三个朋友轮番上阵，想办法帮助约伯看见他人生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约伯和朋友们的辩论之后呢，有一个人物叫做以利户，这个人起来发表了几篇长篇大论的论述。很有趣的是，以利户的论述在约伯记这一本充满对话的书里头其实是很大的例外。为什么例外呢？因为他站起来，其实他是要替三位朋友来向约伯指出约伯的错。可是呢，这三个朋友在他讲完也没谢谢他，在他讲的过程当中几次的讨论，约伯从头到尾都没有回应。各位，约伯显然不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当他的三个朋友拼命的要告诉他他错在哪里的时候，约伯是不留情面，非常激烈的回应这些人。可是很有趣的是，对于以利户四次的讲论，约伯一句话也没说。以利户的这一段很特别，还不是只有约伯跟朋友的反应很特别。我们知道在故事的结尾，神出现了，神对于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及约伯的辩论，神给了一个评论。神对这三个朋友说，你们议论我，你们谈论我是什么样子的神，我做什么样子的事，你们这样的谈论呢，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各位，这三个朋友在神面前不及格也。可是对于以利户这几篇讲论呢，神从头到尾也一个字都没说。所以以利户的这几段话呢，对很多的弟兄姐妹读起来呢有一点辛苦，就是他讲了很长，讲了很多，我们也有点搞不太清楚他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不像约伯或三个朋友，神至少给了我们一些暗示，哪个对哪个错，我们读起来有一点依循。今天呢，我打算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看以利户他所有的讲论。结束的时候，我盼望透过他所讲的，他看事情，他看神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来回答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怎么理解神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过去这两年多的日子当中，没有把疫情，没有把这些病毒拿走。以利户的开场白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如果您手上有圣经，你可以跟着我来看。如果您不方便，你也可以听我说，我会读这些经文。32章11节下半到13节，这是以利户的开场白。他这么说，他说，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这是三个朋友跟约伯交手之后，他们呢决定不再说了。可他们心里头其实是不服气的，他们觉得他们有智慧，他们对于约伯的苦难有一套解释。可惜的是，约伯这个人呢，死鸭子嘴硬，不愿意接受。以利户说，这三个朋友，你千万不可以自以为我们得了智慧，可是呢，我们没办法说服他。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提醒哈。我们常常会这样，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呢，在学校教学生，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那好像怎么讲他都听不懂。我有智慧， 可是呢，我没办法说服他，大概只有神能吧。很有趣的是，圣经里头对于智慧的认知是，智慧是神所赐，在箴言里头讲到智慧呢，在城市的宽阔处，在人群当中大声的呼喊，为了要把人从世俗的世界里头呼唤回来，带回到神的面前。各位，圣经不认为我们可以说智慧呢，我有，可是呢，我没办法用智慧说服你。圣经不认为，圣经认为智慧比我们想象的要伟大，要有说服力，要能够感动人，改变生命。如果你没办法说服人，很可能我们得回头想想，我们的智慧很可能是不足的，说不定呢是不对的。也许在这些辩论，在这些是非观点的差异当中，那个盲点，发现自己的盲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头。好，这是以利户对于他要为这三个朋友来继续和约伯说话，他所提出来的第一件事情，指出这三个朋友的一个错。接下去呢，他要说约伯的错了。他怎么说呢？33章的第9到第11节，他归纳约伯的讲论。他说：约伯，你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简单的说，约伯呢强调自己是无罪的，是公义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坏事、糟糕、倒霉的事情通通都临到他身上呢？约伯的说法是，那是上帝夺去他的理，是神没道理，我没做错，神怎么可以让这些事情临到我呢？所以呢，神把我对的、我是的、我无罪的这个呢给夺走了。神太野蛮、太无理了，神呢颠倒是非。各位，约伯所犯的这个错，在以利户看来呢，他说12节，他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这简单的一句话，我觉得他很清楚地指出了约伯所犯致命的错误。在整个辩论的过程当中呢，约伯所讲的一直都是他以自己一个人的经历，推翻了所有历世历代以及众人对于信仰的认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约伯一样的这种倾向或经历，我们是不是也做同样的事？人很容易耶，我如果每一天非常忠心、非常勤劳、非常安分地做我做的事，可是呢，我所做的都没有好的成果，我反而被人误会、被人曲解，甚至于被人毁谤。我做的呢，没有带来任何的好处，反而是烦恼、忧愁、悲伤。那你还要信这个神吗？你看，我们很容易一个人的经验就决定、哦、这个神呢，这神不存在，这神呢，这神没有用、哦、用一个人的经验来推翻所有信仰的基础。以利户说，约伯，没有人可以这样子做神学，信仰的认知不可以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呢，他说其实你所建构的不是信仰，你一定得肯定神比世人都大。如果你的神没有比世人更大，各位，这个信仰本身就很有问题，对吧？神比世人更大。以利户对约伯说，肯定这件事情，你才可以再往下讨论，再往下建构整个的信仰。当你否定了这个，你的神学就完全崩解、完全垮台、完全破产。接下去他指出约伯另外一个错，他说，约伯啊， 十三节，你认为神不回答人？他说这个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那是神还没回答你，你就认为神不回答人。可是从十四节往下，以利户说神常常对人说话。十五节、十六节，神用梦，神用夜间的异象。各位，如果我们在读旧约圣经，你会发现神差派了各式各样的先知使者来向人启示他的心意。所以以利户说二十四节，神是乐意开恩的，这是一个乐意向人启示他自己、乐意向人说话的神。神怎么会不回答人呢？你为什么会有神不回答人的认知？又来了，个人的经验否定所有其他人经年累月大家的心得或者经历，那是错的。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说不定有时候比约伯还离谱一点点。怎么说呢？在约伯的时代，他手上到底有多少所谓信仰的经典，没人知道。那是一个书写没那么便利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书籍流传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很早很早的年代，所以还有很多的信仰的权威的文献可能都还没有书写成。所以呢，约伯拿一个人的经验去否定、去抵消其他的启示，说不定比起我们如果还做同样的事来说，还有一点点可以原谅。我们如果在完备的启示之下，在旧约、新约圣经就在我们的手中随处可得，手机打开就有，在这个充满神对人说话启示的记录之下，我们却仍然用自己个人的经验，或者也许神没有对我说话，然后得到一个和圣经所解释的概念、所启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说不定我们比约伯还离谱。这是以利户的第一段的讲论。我们说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约伯没回答，不知道是太累了，或真的是无言以对。以利户呢，没有给他太多喘息的空间，他抓住机会乘胜追击。接下来在三十四章第五、第六节，他第二次他说：“约伯，你曾经这样讲，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约伯一直在抱怨他的人生不顺利，充满各式各样的苦难，糟糕倒霉的事情层出不穷。因为这个缘故，他有一个结论，第九节，约伯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各位，你看，一个人的经验现在变成所有的人都该听他，神就是这样。以利户说：“莫名其妙，怎么可以如此呢？竟然主张人不需要以神为乐。”以利户坚持什么呢？他说治理全地的神不会行恶，三十章十到十二节。各位，行恶是一个什么概念？做坏事。什么是做坏事呢？在以利户的这段表达里头，他说其实做坏事就是自私。不管你是偏袒、徇私，你的贪心、你的偷窃、你的嫉妒，其实都是自私。以利户说：“可是你知道，神是自私的吗？”对约伯来说是。当神把我的理丢到一旁，神把我的义看成反而是罪恶、是不义，那是为了神自己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公平公义。所以呢，是作恶，是自私。以利户怎么回答这件事情呢？他讲得很有趣，三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神若专心为己， 他一心一意只为他自己，他就是一个自私的神。神可以怎么做呢？神就把灵和气收归自己就好了嘛。各位，神跟你玩这个游戏干嘛？约伯说，神一天到晚捉弄我，他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然后呢，他在我背后拿着放大镜显微镜一直在看，我只要稍微动一点念头，我都还没做任何事，他就修理我，他以虐待我为乐。以利户说，你真的太高抬自己了，神如果真的是一个为自己的神，上帝就把你的灵跟气收走就好了，还跟你玩这个游戏干嘛？如果神是一个自私的神，事实上呢，凡有血气的瞬间全部一同死亡，世人全部归于尘土，世界早就不存在了。所以呢，以利户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当中毫无智慧。34:35，各位，你看见以利户怎么做神学？他其实是从众所皆知的道理，信仰该是怎么回事，从那里出发，用这个回过头来检视约伯的每一个说法，每一个论述。约伯是拿自己的每一件事，每一个感觉，用它来呢，一旦我有这个，其他人都是假的，都是错误的。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方法。在第二段的结尾，有几句比较难懂的，是我们稍微需要解释的。这里呢，以利户有几句责备约伯的话，他说，愿约伯被试验到底，36:37，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乍看之下，你会以为以利户好像跟三个朋友一样，都主张约伯是因为犯罪，所以被神刑罚。可是各位，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以利户从头到尾他有四段讲论，除开这两句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他发展这个论述。所以呢，如果只有这里是指责约伯因为犯罪而被神刑罚的话，这个论述呢有点奇怪。说不定这里的罪、悖逆等等，他有其他更好的解释。那我要建议大家往这个方向思考。我真的不认为以利户有要说约伯你是因为犯罪得罪神，所以神刑罚你。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在这里说约伯在罪上又加悖逆，那个罪指的是什么呢？各位，在以利户的讲论里头，他已经好几次指出约伯说的话，论到神的事情是错误的。所以很可能呢，他的罪指的就是约伯陈述的论点是不正确的。神不是你这样，你所描述的，你所体会的，你今天在这里大声宣扬的那个神，那个神不是这样。那个罪很可能指的是这件事情。那悖逆指的是什么呢？是约伯在跟三个朋友辩论的时候，从头到尾对神都非常非常的不客气，他就是叫嚣谩骂。所以呢，以利户在这里说约伯说话呢像恶人一样。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有不同，表达那个不同的时候的态度，在这里以利户显然有点讲究，他不认为对的人就可以特别大声，特别蛮横，好像我们成了真理的流氓一样。他说不可以，那种悖逆的态度呢，是像恶人一样。所以如果以利户认为那个所谓的罪指的是约伯陈述的论点没有正中真理的中心，没有表达出神真正的样式，而是错误的，是会使人走迷的，各位，那也许以利户真正的关键是约伯在这里头他到底怎么说。不管怎么样，约伯再一次没有回应，以利户呢意犹未尽，所以呢 第三段的论述从35章开始，第三节，以利户说：“约伯呢，不但不以神为公义，他还认为自己的公义呢胜过于神。”约伯一直说：“我是对的。”那如果我是对的，他又把所有这些苦难当成神的刑罚，明明我是对，神怎么可以刑罚我呢？所以神一定得是错的嘛，神是不公义的。以利户说：“你这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主张，你甚至于说第三节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各位你看哦，约伯到了在以利户的归纳里头，你看得非常明显哦，约伯到最后呢，他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心了。如果我的信仰经验，那个神好像待我非常的苛刻，那你们千万别以神为乐。如果我过去奉公守法，我是好人好事的模范代表，结果呢，没有为我带来人生的祝福，那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他好像投资错误了，他押错宝了，完全是自我中心的想法。对以利户来说呢，这种想法呢根本就搞错了次序。以利户问他说：“你这么渺小的人，你怎么跟神相提并论？我们做了一件好事，会使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他多长一块肉，他多得到一些金钱。各位，我们做了一件错事，会使他羞愧。人的世界可能是这样，我们在外面的表现，我们在外面别人给我们的评价，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家人，说不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教会的名声。”以利户说：“约伯啊，你太夸张了，你把人的社会里头的一些现象现在投射到神身上。”不会的，不会的。35章16、17节，以利户现在补充，以利户说：“但如今因他，因神未曾发怒降罚。”神没有因为你说他，你把他说成这么糟糕，你这么污名化他，神呢没有因此生气，就让你立刻人间蒸发，神没做。接下来他说：“神也不理会你的狂傲。”所以呢，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这几句话很有趣，他告诉约伯说：“你到今天还可以在这里强词夺理，其实是因为神很忍耐啊，神很包容你啊，你都没有想过你还可以在这里这么的嚣张跋扈。其实神的沉默不是正显出他的伟大和他的慈爱，他宽容你在这里大言不惭吗？”约伯仍然没有说话。各位，我们进入以利户最后一段的讲论，第四段。第四段的讲论和前三段很不一样。前三段呢，他一直在指出约伯你的盲点，你的错。可是呢，第四段他反过来，他要谈另外一件我觉得是非常精彩非常重要的事。我先把经文稍微读一下，36章17到21节。他对约伯说：“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你的呼求或是你一切的势力，果有灵验，叫你不受患难吗？不要切慕黑夜，就是众人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为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我们说了这里，你看他没有只整理约伯的论点，然后说：“哦，这个论点呢太糟糕了，没有基础，这个推理呢有过程有错，然后呢 给他迎头痛击。各位，那是他在前三段做的事，第四段他说的是，约伯，你的态度有问题，你的态度造成你的眼光呢偏差了。以利户说，约伯，你因为急于为自己辩护，我没做错事情，我没犯罪，所以呢，罪孽成为你衡量一切的标准。各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这是一针见血的讲论哦。他告诉约伯，你为什么会错得这么离谱？因为你把你最在意的东西变成你人生的一切了。我觉得我明明没做错，然后我被人家这样子的误会或者苦待，心里头的那个愁烦苦毒现在呢发动了，它使我看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变掉了。以利户说，因为罪孽成为你衡量一切的标准，所以约伯，你看世界，你看创造，你看神的眼光通通都有问题。你现在你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你变成一个刻薄寡恩的人，你连谈论任何一个人，你用的字眼，你的态度都很有问题了。你被罪孽，你被苦毒，你被刑罚，你被愤怒紧紧抓住。他说，不要让愤怒触动你，你的愤怒让你变成是一个全身都是刺的刺猬了。没有人可以这样接近你，你也不会因此你的人生过得更好。弟兄姐妹，我们也很容易这样，特别是我们觉得我们有道理，别人没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理放大，我们开始非常同情自己的遭遇，我们开始讨论事情，讨论公平不公平，讨论我们应当得到的报酬或者是恩待。然后呢，如果那些迟迟不来，如果这个经验是累积的，我们就进入以利户在这里所形容约伯的状况。愤怒触动你，你的心里的苦毒发动，让你的世界完全扭曲，你变成一个愤世嫉俗刻薄寡恩的人。以利户终于说完了，各位，他的贡献在哪里呢？三个朋友被约伯修理的真的是体无完肤哈。约伯呢，因为很明显的辩论赢了，他也气焰高涨，他在那里不可一世啊。约伯呢，在31章，那是他跟朋友们辩论完之后，他觉得自己了不起到一个程度，是他写了一个诉状，31章35、36节，他说，我要告神，说你给我出来，你太没道理了，我要告你，我告死你啊。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以利户的出现呢，让约伯可以冷静下来，可以重新思考他的观点，他的信仰。各位，这有多重要呢？这让约伯接下来在那位从旋风当中跟他说话的神跟他对话，启示帮助约伯重新思考他的人生的时候，各位，约伯的心是已经被预备好的。你想一想，如果没有以利户这几段，他跟三个朋友辩论完之后，直接就进到神在旋风当中对他说话，我不知道约伯能听懂吗？约伯如果还在暴跳如雷，如果他自己就是一个像是吃了炸药的人，各位，神在旋风当中的说话，说不定对约伯来说，我猜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哦，说不定根本不会发现神对他说话。是在以利户的这个帮助之下，说不定，我不敢讲他心平气和，但是我觉得他至少没有那么气焰高涨，他在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好像以利户出来为神做了合适的暖场，让约伯呢可以稍微平静一些， 安定一些，然后在与神对话的那个过程当中重新被更新跟被改变。另外一个以利户的贡献，刚刚我们谈的是他对约伯的影响和帮助，那以利户对于那三个朋友呢？三个朋友其实有点糟糕，他们本来希望代表传统的神学，那是历世历代的智慧人，他们的先人在与神同行的千百年来所累积的信仰，这是什么样子的神？这三个朋友本来是代表这个传统来说话的，可是呢，没想到他们因为太急着要把他们认为对的东西强加在约伯身上，结果呢，他们输得一塌糊涂。约伯从头到尾都说我没犯错。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辅导，你做一个弟兄，做一个姐妹，碰到一个朋友像约伯这样，他一直坚持他说我没犯错，你会怎么回答？我们大概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你是对的？你没犯错，你被神给错误的责罚苦待，对吧？三个朋友从头到尾连这一句都没问，对他们来说呢，怎么可能？各位，他们在心里头就已经把约伯判了死刑了耶。所以你看见三个朋友犯的错是，他们要把自己的那个经验、神学见解强压在约伯身上。其实真的说起来，他们所犯的错跟约伯所犯的错是一模一样的错。约伯也是要把他的经验强加在别人身上，因为他信仰里头的这些问题困难，所以呢，其他人都别信了，是一样的问题嘛。以利户出来做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三个人他们做得不好，可是我们别太快把他们背后那个传统对信仰的理解就丢掉了。他回过头来整理，确立神的伟大和慈爱。他说，这是一切神学思考的起点，这是信仰的内涵。不管我们碰到人生各式各样的问题、困难、挑战，你不可以把这个丢掉。你把这个丢掉，你就没有信仰。你把这个丢掉，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的理解。你得回到这里，重新开始。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以利户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就是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的状况，从来没有人坚持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患难的事情临到他超级没道理。以利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谨慎保守自己，不去讨论他不知道的事，可是呢，他回头整理，他要稳稳地抓住他知道的事。是因为稳稳抓住他知道的事情，所以呢，他可以帮助其他的人，在神新的启示来临的时候，他的心是开放的，他是可以接纳的。我们回过头来讲疫情的状况，在疫情之下，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以利户的讲论，或者甚至于约伯记整本书，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得想一想，我们理解信仰，理解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各位，我们的基本的观点是什么？很多人会犯约伯或约伯的朋友的错，就是拿我个人的经验来取代所有其他的别人的见证也好，圣经的启示也好。所以呢，也许因为我的家人确诊，或者因为我的确诊，或者怎么样，好像其他所有这些神的存在、神的慈爱、神的全能立刻都变成问题，这显然是不对的。如果你寻找信仰，你已经肯定了你的渺小、你的软弱，你需要帮助，那个神一定是比你大的。如果神跟你 平起平坐，如果神比你小，各位，那就不叫信仰了。如果在那个神是比我们都大的情况之下，我们得小心不要像约伯犯这个错，就是拿自己来取代神。第二个，以利户提醒我们的就是需要检视我们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苦难是什么？苦难是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临到我。罪孽是什么？罪孽是因为我做错了事，神刑罚我。新冠疫情真的可以用我们犯罪得罪神来诠释来理解吗？坦白说，因为已经两三年的时间，在许许多多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祷告、悔改等等。可是如果他真的是上帝的刑罚，我们碰到一些困难，就是我们搞不太懂我们到底哪里得罪神，你知道吗？他造成了一个状况，就是我还真的参加了一些聚会，里头的说法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不够爱主。弟兄们、姐妹们，你够爱主吗？糟糕了，问这种问题我们好像永远都不及格。那如果是这样，说不定这疫情应该就没完没了到我们都见主去。如果真的是为这个缘故而来的话，所以呢，你会发现那个提出来的解答并没有真正满足我们内心深处对于信仰的那个渴望。主啊，这到底是为了什么缘故？也许我们需要转换一个观点，它不是罪孽的问题，它是苦难的情形。各位，在苦难里头，也许我们真正要找的不是我们的错。当然，我不是要告诉你说你没罪，你如果有罪，不管是个人的是集体的，各位，我们都是要回到神面前来悔改跟更新的。我只是看不出来那个罪跟病毒跟疫情直接的关联而已。我觉得从约伯记里头，以利户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可以选择看它是苦难。各位，它如果是苦难，在神的允许之下，也许我们仍然可以经历上帝的信实，而且我们仍然可以在这里头成长成熟。这两三年来，在疫情当中，我们经历最多的是什么？是发现人很渺小，人很软弱。我们只要被关个三天七天，基本上都觉得实在是很可怜，人生毫无趣味啊！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散散步，走走路，都觉得哇，感谢赞美主。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都在这个社会一直不断的教导我们要成功，不管是事业的成功、人生的成功、学生的成功，我们一直都在追逐更快、更美、更好、更大。我们其实对于人的那个软弱和需要，我们对于人的孤单、寂寞，各位，我们对这些超级没有感觉。也许疫情是神的一个手段，让我们就是得慢下来，我们得回到像以利户整理信仰一样，回到最基本的。世界一直在追逐经济的成长、富有，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都说这个，我们都是卖干在过日子了。说不定神要让我们回头像人一样，也许我们应该重新检视我们到底有多在乎人。也许所有的这个什么隔离啦、检疫啦，都是为了迫使我们跟我们最亲近的人得花时间在一起。我这一段时间回想，我常常想说，哎呀，对于那一些希望更好更成功的人，我好像还蛮知道怎么跟这些人聊天。对于那一些已经退休的人，我好像只会问他说，哎，你最近去爬什么山？除了这之外，我好像不太知道跟他们讲什么。 各位，因为社会世界把我们变得扭曲了耶，是疫情让我们得重新回过头来看，原来我们已经被那个非常贪婪的世界变成了另外一群人。如果你选择用苦难的方法，如果你选择回到最基本的，我相信你会在疫情当中看见，其实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它为什么发生，就好像以利户永远不知道一样。我不需要说我知道，但是我可以在我看见的这个部分做好的整理，做好的提醒，做好的改变，帮助自己，帮助周围的人过得像人一样。我相信那是神给我们的。教会里头应该是今天社会里头最看重全人的。我盼望我们在疫情的这个冲击之下，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反省真的是比世界更深入。所以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人来到这里，他真的都可以经历全人被神所爱。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承认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主，也许我们不知道的事实并不会使我们在你面前好像变成不完全，变成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人生。就让我们在心里头可以肯定，可以相信你就是伟大全能爱我们的主，你为我们承担了一切，又叫我们相信所有临到我们的事都在你美善的旨意当中。愿主帮助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信仰的根本，也回到我们人生的起头，让我们重新抓住那些最根本最重要的，我们学习在这些事上来遵行你的旨意，来称颂你的名。愿主使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老老少少大大小小，主，我们恳求你保守，你引领，你让我们在疫情当中更深的经历你的恩典跟带领，也让我们可以超越这个疫情的冲击跟影响，让我们可以说在疫情的这段时间我们靠主仍然得胜。谢谢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